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7回。随着万宝大会的结束，聚集在九仙山的人妖两族渐渐的散去，三皇、七妖王等存在，更是在大会结束的当日呢，就纷纷启程的离开了山脉。一个月之后，原本聚集百万两族存在的九仙山，除了原本留守的一干卫士之外，此山脉再次恢复了以往的那种平静。而有关这次万宝大会上的种种传闻，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渐渐的很少被人提起了。转眼之间，就到了四年之后。这一天呢，天元境一处偏僻的隐秘山峰附近，突然从某个方向飞来了一对人族修士，男女老幼都有啊，服饰各异，但是在袖角的衣襟边上都绣着一个青色的古字，但是其中呢，女性明显的占了大多数，并且一个个啊，身材婀娜，貌美如花。这近百名修士直接在山峰顶部落了下来，其中一些人呢，立刻在四周布置了一个简单的防护法阵，另外大部分人呢，却找些干净的山石，直接盘膝坐下，闭目养神起来。这群修士为首之人呢，是站在山峰中心处的一个黄发老者和一名蓝色工装的白净少妇，二者呢都是炼虚后期大成，笔直的站在那里，却嘴唇微动的传音交谈着。萧峰家主啊，那个人给你约好的见面的地点就是这座望归峰，不会错吧？啊，看看时辰，可差不多了呀。那名黄发老者抬头呢，看了几眼天空，冲少妇传音过去。萧长老放心，以那个人现在的身份，不可能做出毁约的事情。况且在此见面，也是对方主动的托人送此口信的，更不可能出什么问题的。白净少妇是不加思索的回答：“啊，如此最好。这一次太上长老意外的在蛮荒世界负伤而回，回来之后马上就要闭关百年之久。如此的话，正好错过了我们真灵世家3000年一次的真灵大典，而太上长老呢，又是我们古家唯一的合体修士，这没有他老人家坐镇的话，这一次参加大典可前景不妙啊。也幸亏家主有先见之明，约好了一位合体前辈啊前来助拳，否则我们古家不参加这一次的大典，我看也罢呀。”黄发老者叹息了一声：“不错，真灵大典牵扯到我等真灵世家子弟可以进入乾灵洞的人数多寡，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各种利益，绝不能轻易放弃。上一次因为有太上长老出手，所以我们古家的排名还算不错。这一次呢，原想约了外人助拳，可以将排名啊再提前一些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太上长老会意外的无法出席，如此的话能保住原来的排名就算不错了。”少妇勉强一笑之后，脸色有些微微发苦了。这倒也是，家主所约的这位韩前辈，毕竟才刚刚进阶合体啊，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就算是再天资过人，也没有办法和成名近万年的太上长老相比的。更何况呢，太上长老还拥有啊真灵之血，一旦激发之后，两者之间竟更没有办法相比了呀。黄发老者呢也苦笑了一声：“但是若是没有一名合体修士压阵的话，哼，这一次真灵大典我们肯定会更加的困难。”少妇脸色阴沉的又说了一句：“那倒也是啊，真灵大典排名前五的世家，那哪一个不都是有合体期存在坐镇的呀？”黄发老者呀，嘴角抽搐了一下，似乎也大为的无奈：“ 说到这里呢，二者一时之间闭口不言了，仿佛呢都失去了再交谈的兴趣。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当两个时辰之后，另一个方向天空青光一闪啊，一道青虹浮现而出。少妇脸上一喜，不禁低低一句：“来了！”此人果然守时至极啊。而黄发老者呢，见此情形，也是目光金光闪动，仔细的往那激射而来的青虹中凝望过去。但见那道青虹实在啊是刺目异常，只能呢隐隐约约的看到青光中有一高一矮两道人影的模样。下一刻，破空之声在山峰上空是骤然响起，接着青光一顿呢，青虹就一下子出现在了众修士的头顶处。灯光一脸现出了一名青袍青年和一名十三四岁模样可爱的女童。青年呢，正是从万宝大会上离开并失踪数年的韩立，至于一旁的女童呢，自然就是拥有冰髓之体的白果儿。此女啊，已经被韩立收为了记名弟子，必须百年之内依靠韩立法力呢强行镇压体内寒毒才能够活命，这几年紧随其身边倒是不稀奇啊。古家一干修士一见空中出现的人影，自然是一阵骚动啊，不少人体表灵光闪动，目露警惕的盯着韩立不放。小峰道友，韩某路上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略微来迟的片刻，倒让道友久候了呀。韩立往地面上一扫，一看见白净少妇之后，立刻微微一笑，接着呢他身形一晃，体表泛起了一层青霞，将白果儿一包，一个闪动过后出现在了离少妇不远的地面上。哪里，是晚辈等人来早了一些，前辈能如此准时赴约，妾身代表古家万分的感激呀。哦，这位是我们古家的萧长老，这一次的真灵大典就由我二人带队。少妇脸上现出了欢喜之色，并急忙介绍了一旁的黄发老者给韩立认识。哦，原来是萧长老。韩立见对方修为不下于小峰仙子这位古家之主，倒也不敢过分小瞧，对其略一点头说道：“哎呀，这可不敢呐、啊！晚辈前几年就闻韩前辈的大名了，这一次为古家之事，前辈能亲自到此，哎呀，晚辈等人就可大松一口气了。”黄发老者纵然心中啊对韩立实力还是有些担心，但是此刻面对本人却自然面上不露分毫，反而呢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这个时候啊，古家其他的修士自然知道韩立就是他们所等的大员了，但是如此年轻的模样，自然让他们吃惊之余也是一阵的窃窃私语啊。二位道友不必如此，韩某会走此一趟，也不过呢是和古家啊做一笔两利的交易而已，不过贵家族的太上长老天离仙子似乎未在此地啊，这恐怕和小峰道友事先所说不太一样吧，难道天离道友先走一步了吗？韩立目光呢朝其他古家修士一扫而过之后，眉头一皱的问了一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怎么说呢，这一次的真灵大典恐怕天离太上大长老无法代表古家参加了。白净少妇听到此言，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无奈的表情。哦，此话怎讲啊。一听说和原先的约定不一样，韩立的脸色沉下了几分，缓缓地问道：啊，前辈息怒，这太上长老啊无法参加这次大典也是事出意外的，不得不如此啊。事情是这样的。黄发老者呀一见韩立脸色不太好看，急忙开口解释起了其中的详情。天离仙子在蛮荒中受伤，正处于闭关之中，这就难怪了。 像我等这样修为之人，元气一旦损伤，的确难以轻易的复原的。不过如此一来，我和贵家族当初约定的大典排名却有一些麻烦了。韩立点了点头，但是又有几分为难的说道，既然太上长老无法出手，将我们古家的排名再提前一些的约定自然不可能算数了。这一次只要能够保证我们古家排名能保持不降，就算履行约定了。小风仙子呢，似乎早有所思量，神色凝重的如此说道，哦，即便如此的话，其中的难度恐怕也不小吧。在下毕竟只是刚刚进阶合体，不敢保证什么的呀。韩立听到这话呢，神色为之一缓，但是话语之中仍然带了一丝为难之色。只要前辈能尽力而为，除了原先许诺的那些东西之外，我们古家还为前辈另行准备了一笔极品灵石，以做约定变动的一些弥补。白净少妇见韩立这般表情啊，略犹豫之下，突然呢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个储物镯，并递向了韩立。韩立心中微微一动，接过了储物镯，神念往其中一扫之后，脸上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看来贵家族对这真灵大典还真是极其重视啊，竟然舍得如此天文数字的灵石。如此的话，韩某自会在真灵大典上以古家客卿身份竭尽全力。韩立略一思量之后，就没有客气的将储镯一闪的收进了袖中。少妇呢，一见韩立啊收下了灵石，同样的心中一松，并含笑的说道，这有前辈坐镇的话，这次真灵大典我们古家总算是有了一些底气。此地距离大典召开的万灵台还有月许的路程，我们也不好在此地耽搁的太久的，我们这就上路吧。有关真灵大典上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我和萧长老仔细的给前辈再讲解一下。好啊，如此自然最好。韩立呢自然没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在韩立加入之后，一干古家修士腾空而起，化为了各色动光的排成了一队，往天边是飞驰而去了。天马荒原是位于天元境和万庙境交界处的一片一望无际的黄土之地，据说面积之广，即使一名化神修士若想穿过这个荒原，也要日夜不停的飞遁月许的时间呢。外加此地到处黄风飞沙，丝毫的草木不见，乃是一处有名的废林之地啊，故而呢罕有修士光临此地。就算是偶尔真有修士不得不途经这个荒原，也是一路飞遁而行，丝毫不会在里面停留分毫的。不过这一天呢，在这个荒原的最深处的某个地方，一对十几名的人族修士正背对背的组成一个圆形大阵，悬浮在低空之处。他们法宝尽出，化为了一片片光霞，将身形的笼罩其下。而且啊，人人还是面带惊慌之色。这些修士当中，修为最高的呢是一名炼虚中期的锦袍大汉，一手托着一颗蓝色的宝珠，一手呢持着一杆呢白蒙蒙的番旗，身处大阵的中心处，但是脸上的惊怒更胜他人，目光呢更是朝大阵四周扫射个不停。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一股黄蒙蒙的杀风从一名男性的修士身旁一吹而过，此男修下意识的眼皮一眨，而就在这么一瞬间的功夫呢，从黄风中闪电般的探出了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出来，刺啦一声啊，男性修士的护体霞光仿佛纸屑一般的被一撕而开，白玉手掌轻易的从男性修士胸腔处是洞穿而过。接着呢，没有等这名男修来得及发出惨叫之声，一朵白色的冰花就在他的胸前绽放而开，瞬间的功夫将其化为了一座晶莹的冰雕，而那只白色的手掌则一闪之下，又在男修胸前处凭空的不见了踪影。附近的其他几名修士见此，则同时惊呼，一催各自宝物啊是狂砸而来。但是除了将男修所化的冰雕一下子砸得粉碎之外，其他敌人的踪影啊丝毫未见，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那名练虚期的锦袍大汉忽然是口中一声怒喝呀，手中的蓝色圆球光芒刺目，随之呢一道蓝蒙蒙的光柱一喷而出，这道光柱速度之快，一闪的就击在了那股黄风中的某处虚空当中。顿时呢白光一闪，一道模糊的影子呀顿时被一团蓝光困住在风中显形而出。一见此景啊，不等锦袍大汉吩咐啊，其他的一干修士顿时是精神一振，众多的宝物一催之下，化为了一片五色光霞滚滚卷去。砰的一声闷响啊，那道影子似乎丝毫还手之力都没有的，被五色光霞那一下子撕成了碎片。顿时欢呼之声一下子在众修士口中发出，人人面带狂喜之色。但是呢，只有那名锦袍大汉呢却一脸的惊异之色，突然单手虚空一抓之下，将影子的一小块碎片抓到了手中，却是一片洁白如玉的硬壳状的残片，冰寒至极，并飞快的在其手心中化为了清水。不好，那孽畜还没有死。大汉见此情形啊，面色骤然大变，并厉声的大喝道，随后想都不想的，手中白色幡旗一动，就想催动起来啊，先护住全身再说呀。但是此举动显然有些迟了，锦袍大汉只听得耳中啊突然响起了一声刺耳的鸣叫啊，接着呢脖颈处就是立刻一凉，整颗头颅就一下子被两根粗若弯刀的雪白的獠牙一咬而断了。随着一条通体雪白的巨大的蜈蚣虚影丝毫征兆没有的在无头身躯后浮现而出，只见呢这条蜈蚣体长五六丈之巨，并且背生六只啊半透明的晶莹的蝉翼，双目鲜红似血，闪动着阴森的寒光。而他一现身的瞬间呢，就巨口再次一张，一股白蒙蒙的寒气又狂喷而出。最近的五六名修士不提防之下，立刻就被白色的寒气一卷其中啊，无论是护身宝物还是自身的法躯，都在白光闪动之下纷纷一凝，化为了栩栩如生的冰雕。剩余的几名修士见状魂飞魄散，不知道谁说了一声逃命啊，顿时一哄而散，化为了数道惊鸿的朝四面八方是疾驶而逃。而雪白蜈蚣见此呢却毫不在意，只是背后啊六只晶莹的翅翼启动之下，突然化为了六道虚影一闪不见。片刻的功夫之后，那些遁出不过百余丈远的几名残余修士同时呢发出了一声惨叫，各被一道白光呢一斩两截，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分毫的样子。随后那道白光密密麻麻的搅动之下，这几名修士的残尸连同里面元婴啊全都瞬间的魂飞魄散。雪白蜈蚣虚影见此，这才庞大的身躯一晃，顿时呢六道白光再次一闪的激射而回。下一刻呀，六只晶莹的蝉翼就再一次的在背部时浮现而出。这个时候蜈蚣虚影体表突然放出了刺目的白光，体型飞快的缩小了起来。当所有的白光一脸之后，一名脸庞明印着金银色诡异花纹的白袍青年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原地，他目光冷冷地一扫附近之后，一只手呢默然地在地上虚空一按，一道白气一喷而出，将锦袍大汉的头颅一卷包裹进了其中啊。接着这头颅上啊灵光一闪，一个数寸大小的蓝色小人被白气一裹的强行吸出，面容呢和那锦袍大汉一般无二的样子，正是大汉苦修上万年才修炼出来的元婴。元婴胸前呢挂了一块乳白色的石锁，放出了一层银色的光丝，将身形的团团的护住。但是脸上啊满是惊惧的连声叫道， 你不能杀我。蓝水宗是在天元城指明的外围宗门，我身为蓝水宗的宗主，杀了我绝对是会引来天元境执法修士的追杀的。这二物是本宗的蓝水二宝，尽管拿去就是了，并且在下愿意带路将门中所有的宝物都献给道友，只要道友能放在下一马呀，求求你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8回。白袍青年听了这话呀，脸上神色一动，似乎呢真有一些动心的样子。那元婴见此呀，自然更加拼命的哀求。我虽然不知道道友为什么会突然对我等一行人出手，但是想来肯定和本宗这次接运的一批材料有关的，在下也愿意将这批材料全部。元婴的话刚说到这儿，还没有等他说完呢，白袍青年却嘴角狞笑一现，一条手臂忽然模糊不见，下一刻呢就一下子从虚空中破出一把，将白旗中的元婴抓到了手中，接着五指白芒一闪之下，就硬生生地捏碎了元婴的附体光丝。青年手臂在骤然一缩之下，竟将大汉元婴的一下子抛进了嘴巴里边，并一口吞进了肚中。几乎同一时间，另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从附近某处虚空中是遥遥传来。做得不错呀，这厮也是找死，明明小命不保，还敢拿这些已不是自己的东西来做条件，死了也是白死啊。话音刚落，那处虚空中啊一阵是波动荡漾，一道金蒙蒙的人影呢浮现而出，竟然是一名身穿金色长袍、头扎双角、古怪发髻的虬须大汉。虽然说大半边脸孔呢都被反卷着的黑色须发给遮掩住了，但是隐藏其中的一对深黄色的双目，让人一看之下大有眩晕之感啊。白袍青年冷冷地望了双方一眼，就不再理睬，再次抬手的向下方虚空一抓，咚咚两声啊，那枚掉落地上的圆珠和白蒙蒙的番旗一下子呢腾空而起，被青年射到了其身前处，又蓦然一顿的悬浮在了半空中。那虬须大汉见青年如此冷漠，却毫不在意的一笑，看似随意的一抬腿啊，竟在一步迈出之后，不知怎么的横跨数十丈之遥，一下子就到了离白袍青年不过数丈远处的虚空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呢，青年处一阵低低的嗡鸣之声响起，背后突然现出了六只透明的蝉翼虚影，并以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速度震荡了起来，无数道淡白色的刀光啊密密麻麻的从六翼上狂涌而出，化为了一片白色刃海，并将圆珠和番旗呢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两件宝物只是体表灵光分别荡漾几下，就在刃海之中发出了低沉闷响的分别破碎而开。白袍青年见此情形呢，面上现出了一丝喜色，肩头一抖，漫天的刃光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蓝白两堆化为碎屑的宝物残骸呀，微微的悬浮在低空当中，是起伏不定着。接着他口中念念有词，同时呢两手分别掐诀，冲宝物碎屑竟张口一吹。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从青年口中喷出了一道金色的火焰，只是那么一卷呀，两堆宝物的碎屑就被一裹其中，并在片刻的功夫之后融成了火焰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白袍青年才深吸了一口气，将金色火焰重新的一吸而回，收回到了体内。接着他的体表骤然之间是金光闪动，一个车轮般大小的金色光晕 在其头颅后浮现而出，但是滴溜溜的转动一圈之后，就化为了无数金色符文，一下子溃散消逝。裘旭大汉看了这一幕，目中也闪过了一丝欣喜之色，并喃喃地说道：这蓝水宗虽然功法平常，但是作为镇宗之宝蓝极珠和白水幡二宝，却是用7749种制寒材料炼制而成的奇宝啊。更何况呢，他们这一次运送的材料当中还有那么一大块百万年才能形成的玄阴金币，更是你凝练真灵之躯的必须之物，说什么也不能暴殄天物啊。就在这片刻的功夫，白袍青年啊，体表金光就彻底的收敛一空了，但是本身的气息呢，亦在这一瞬间比先前更强大了一些，虽然说不太明显吧，但是也足以惊人至极了。那块玄阴金币呢，除了这两件宝物之外，我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感应到其他的极寒之物，是不是你的消息有误呀？白袍青年终于开口了，但是声音呢冰寒刺骨。有错？哈哈哈哈，这不可能，这可是我花费了不少灵石从万通门购买来的消息，若是胆敢骗我，不怕我回头灭了他们满门？此物呀应该是被特别封印了而已，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没有办法凭空感应出来，还是啊我帮六翼道友找出来吧。裘旭大汉听到此话却是哈哈一笑啊，随之呢他的目光朝那些化为了冰雕的修士望了一眼，蓦然一只手掌拍了过去，轰隆隆的巨响接连传来，那些冰雕连同随身携带的储物法器竟然化为了一团团灵光，同时爆裂而开，在各种杂物横飞之中，大汉黄色的瞳孔中寒芒一闪，拍出手掌突然虚空一抓，往回一缩，嗖的一声啊，一物直接的从某团灵光中是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落到了大汉五指之间。仔细一看呢，赫然是一个黄色的玉匣，但是表面呢却是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赤红的符箓，显得是颇为的诡异啊。裘旭大汉瞅了瞅手中之物，嘿嘿一笑，就二话不说的将玉匣直接抛向了白袍青年，而青年一望黄色玉匣飞来，目中呢是寒光闪动，却根本没有用手去接的意思，反而是背后一根禅意虚影微微一动，在尖鸣的破空之声中啊，一道白光击出，一闪的斩到了玉匣之上，咔嚓一声过后，玉匣连同表面的那一层红色的符箓就仿佛豆腐一般的一切而开，从中掉了出了一块拳头大的物体出来，但是呢还没有等青年看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东西啊就蓝光一闪，瞬间化为了一堵3尺厚丈许高的一堵蓝色金币，从空中是直坠而下。白袍青年一看见金币，木然的面孔呢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出来，下一刻他一张口啊，白茫茫的寒气就像瀑布一般的一喷而出，一下子将蓝色金币凭空洞彻在了虚空当中。接着青年呢再口中一声低喝，身躯一阵模糊异常，突然幻影重重的左右一分，竟幻化出了12道一般无二的人影出来呀，每一道都和原先的白袍青年面容的一般无二，脸庞同样的隐有金银花纹，背生6道透明的禅意。接着12道人影呢同时是单手一掐诀，竟又化为了12条数尺长的雪白的蜈蚣，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被冰封的金币之中。瞬间呢，蓝色的金币中不同的部位一下子映出了12个白色的光团，徐徐的转动不停，并微微的浓缩不定着，而晶莹中蓝光一阵流转，虚空啊出现了一缕缕的蓝丝，万川归海一般的往12团白光没入而去， 对面的求徐大汉看着这一切，神色也变得有几分凝重了。但当过了好一会儿之后啊，见十二团白光稳稳地在金壁中呢吸纳着蓝丝，并没有任何意外之后，脸上又为之一松，一丝复杂之色一闪而过。真不知道是本座走运，还是你这条蜈蚣机缘逆天，竟在我参悟出了逆灵真阴大法的时候碰上了我。不但具有白龙的真血，还后天又产生了一次变异，正好可以修炼这篇逆转人族精血玉书内页上秘术的逆天神通。更巧的是，你还是我下界中化身隔界传讯时提到过的那个小子的叛逃的灵虫，还真是有趣的很呢、啊。不知道等你这逆灵大法大成了，凝聚出真灵之体之后，再遇到那姓韩的小子，又会是怎么一副表情呢？
哈，我会怎么一副表情，似乎和道友没什么关系吧？倒是道友的那句下界分身，和我那位前主人关系不错的样子。若是知道自己的本体却在灵界做那对极其不利的事，不知又会怎么样一番思量啊！
求徐大汉的耳中呢，赫然响起了一声冷哼，传来了锦袍青年略带讥讽的声音：“
那具天蓝分身，不过是我以防万一的手段，又怎么能影响身为主体的本座？况且，只要你能在我下次天劫修成这逆灵大法，并且呢，这逆灵大法也真像我估计的如此逆天的话，助我度过下面几次雷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一具天蓝分身自然也就成了一部废棋了，又管它做什么呢？”
求徐大汉嘿嘿的一阵冷笑之后，轻描淡写的说道：“
那道友也不必太过关心，我那以前主人的事情，只要我能成就真灵，自然就可以将魂念中的那一丝本命血咒解除掉的。但是在此之前呢，我可不希望道友背着我做什么多余的事情。”
白袍青年毫不客气的说：“
哈哈哈。”也太高看我了吧，那姓韩的小子已经进阶合体了，就算是我想出手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求徐大汉闻言呢，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马上又冷笑了一声：“
若是旁人自然不大可能，但是以道友的身份，我又怎敢不信呢？”
白袍青年沉默了一下，才缓缓地说道：“
啊，你知道我的身份？”
求徐大汉听了，双目骤然之间圆睁了起来，两团黄芒一下子在瞳孔中浮现而出，流转之下宛若实质，模样甚是骇人呐。
虽然不敢肯定吧，但是呢也能猜个七八分了。除了那几个人之外，又有谁有这般大势力和如此大的神通？况且那金雀玉书的内页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呀。
白袍青年同样一声冷笑。
求吉大汉听了这话，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半晌之后他才哼了一声说：“道友自己清楚就行了，又何必关心本座的具体的身份，只要知道我是唯一能够助你修成逆灵大法之人就行了。我所要求的不过是要你啊，在大成之后助我度过即将到来的天劫而已。我二人是合作两利的事情，只要我能成就真灵之身，自然也会保你性命的。不过呢，我现在已经到了炼虚后期巅峰，在吸收这一块玄阴金币中的阴气之后，就找一个地方开始突破合体期的瓶颈。若是这股逆灵大法真的如此的神奇的话，进阶合体应该不成问题的。那个时候我就会孤身进入蛮荒世界，专门击杀那些寒属性的古兽，吞噬他们的妖核，并寻找一些极寒之地，吸收至阴之气。如此的话，我在千年之内就可修为突飞猛进，可一口气儿进阶合体后期的境界呀、啊！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成就真灵之身的事情了。
白袍青年沉声地回了一句。
道友知道就好，要不是摩羯降临，本座不得不留在族中做些准备。其实呢，更想陪随道友啊，亲自进入蛮荒世界一趟的。不过六翼道友一旦进阶合体，外加逆灵大法的惊天神通，只要不招惹其他异族的大能之士，足可以在蛮荒世界纵横了呀。裘须大汉这个时候神色也缓和了下来。方圆大陆如此之大，因寒属性的古兽应有尽有，我已经化形开了心智了，自然不会没脑子的去招惹那些强大的异族人呐。白袍青年淡淡的说，就再也没有任何言语传来了。裘须大汉听对方如此一说，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同样没有再开口，只是目光闪动当中隐隐在思量着什么。一股黄风从远处滚滚而来，片刻功夫之后呢，就将这一切都淹没进了其中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个月之后，韩立坐在一把翠绿色的木椅上，神色淡然的把玩着手中一个精致异常的金色的酒杯，在其旁边呢，则坐着谷家之主小峰仙子。那位乡长老呢，则紧挨此女坐在另一侧，一副以对方为马首的意思。一干谷家化神元婴级别的弟子，则站成了竖排，站在他们身后。均都面带微微的兴奋之色呀。面对一干谷家存在正前方的地方呢，则是一个方圆里许的巨大的石台，呈圆形，地面啊是用一块块青色的巨石铺成，但是呢隐隐的呀有些发黑，似乎年代不短的样子。而在石台边缘处耸立着一杆杆颜色各异的高大的阵旗，放出了一层层的光霞，将整个的广场都笼罩在一层啊百余丈高的巨大的光照当中。在四周则是和谷家一般的一堆堆的人群，多则二三百人，少则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这些人群呢，足足有三四十片，谷家修士在这些人群中只占中等数量的，但是却和另外四群人呢处在离广场最前排的一个大圈子内，其他一干人群呢只能在谷家修士等五堆人堆之后更靠后的位置排列着。而再往这些人群后面的远处望去，则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巨崖般的石壁和一些靠着石壁修建的高大的建筑的影子。此地呢竟是一处四面环山的巨大的山谷，韩立出现在此地，那山谷中的巨大的石台自然就是三境中所有的真灵世家每隔3000年呢都会聚集在此万灵台了。作为上一届排名第五的谷家，名列五大真灵世家之一，自然说呢有资格排在离万灵台最近的位置，惹来后面呢不少中小真灵世家的羡慕和妒忌的目光。毕竟能名列真灵世家前五之列，代表的那可不光是地位和声望，更意味着极其可观的巨大的利益啊。明显的呢也有一些中等世家修士望向谷家的目光有些阴沉与异样，如此多人聚集在石台周围却寂静无声，似乎呢都在等待着什么。韩立虽然说坐在椅子上没有抬头张望，但是呢却可以清楚地感应到至少有十几道目光啊不停地打量着自己，其中几道呢甚至附带了一丝神念在其中，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这也难怪啊，原本谷家应该出现的那位太上长老天雷仙子没有出席如此重要的真灵大典，反而韩立这么一名明显助权性质的临时客卿呢出现在了此地，自然引起了 其他一些世家的关注。一开始的时候呢，韩立啊还对这些人打量无动于衷，但是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这些人仍然不知收敛的样子，显然呢还有带有一些挑衅的性质了。一旁的小风仙子也发现了此事，神色呢也渐渐的有些难看了起来。韩立心中暗叹了一口气，脸上的神色突然一沉，手中的金色酒杯一颤之下，就丝毫征兆没有的化为了金色的粉末啊，从手指间呢一下子流失不见了。与此同时，他体表啊一层银色的火焰一闪浮现而出，那几道带有不善的神念的目光方一接触此银焰的瞬间，就如同啊遇到了毒蛇一般的一下子惊退消失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9回。